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周一下午的5:08，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天南海北话汽车节目，我是丁月。
我是李进。
很高兴又到了一周一次跟李进哈来聊车的时间了啊。那么今天呢，我们会请李进跟我们介绍好几款新车哈。那在这之前呢，先请李进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环保署啊，美国的环保署最新公布了一个排放的标准啊。这个对于比如说接下来咱们买电动车的这些就是credit 有影响吗？
环保署这个对 credit 的那个影响还不是很大哈。但是对很多汽车业界的它未来的计划有非常这个怎么说直接的这个影响。怎么说呢？
什么影响呢？
就是大家都知道环保署 EPA 呢，它的这个决定就说，比如说每一年你这个汽车的排放量不能够超过多少多少多少，对不对？
对呀。
那像比如说拜登总统呢，他自己就说啊，我呢，我的计划是到2030年要有多少的这个车，新车啊，必须是电动车，必须是插电混合动力车或者燃料电池车。但是他这个说法呢是没有怎么说呢，他是没有办法就说强制性的，他只是一个有点像是 policy 策略的这种哈。他说这是我的这个愿景，对不对？但是呢，真正执行，比如说这个汽车排放，是由 EPA 来执行。那 EPA 的在这个执行，它只要一定了那个规律，只要是一通过，那就没得好说，那是法律。好，你可以看到啊，一个是愿景，一个是策略，另外一个是法律的执行。那好了，那比如说我是汽车，公司。我想比如说2030年我要达到多少百分比的这个电动车啊，或者是这个混合动力车啊，我自己还是有，就是他们自己心里还是有个小九九的哈，但是我到底是能够尽量，我要看我投多少钱能够拿回多少收益。你拜登总统在那儿，你讲你的愿景，就是说上有策略什么，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对
对。但是呢 EPA 呢就说到2030年呢，你的排放量不能超过比如说这个多少毫克。他只要把这毫克一卡紧一点的话呢，那这个汽车厂商呢就说，哎呦，我这个汽油发动机我现在比如说我到100毫克我已经有点抓瞎了啊，你现在竟然告诉我下到2030年是25毫克，那我就得想，那我还不如全力改，就是改行做电动车了，因为电动车我就一点排放都没有嘛，对不对？
对呀，
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呢，环保局呢他一提出来哈，他就说呢2027年他这个二氧化碳的这个排放量，就是说你这架车每走1英里的话呢，不能超过152克，就是152 grams。好了，到2029年呢，这个152就降到111。
OK，grams。
好，等到2030年呢，就继续往下，要降到102。这就是说呢，你汽车公司，你假如做不到，你就不用卖车了，就这个意思。
OK， 其实咱们听这个什么多少个grams， 对我们来说没什么概念哈。但我想汽车厂商他们会头大了哈。但不管怎么样，就像李进说的，用这个EPA， 他用这个来卡着这些厂商的话，就让他们不得不你说是加速转型也好，或者是被迫转型啊，就是肯定以后这个不管市场的需求是如何，他们就冲这个政策，可能也得更多的生产电动车了哈。所以这个对于整个汽车行业来说，是不是一个怎么说，就像拔苗助长式的这样的一个动作了呢？
那个就是我那把枪已经指到你的额头上了，有点这个意思哈。那就说呢，实际上你作为一个汽车厂商呢，他并不是一定要求你非得电动车哈。他只是说你排放不能超过这个，你阁下你想怎么做都可以。
可是除了生产电动车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 没有，还有
你
什
比
么
如说，
更好
从
的
丰
办
田
法？
的观点来讲，他就是说我想生产氢燃料电池车，那也是零排放，对不对？
哦，OK，
哎，所以
但是
呢，
市场
啊，
不接
他不
受啊，
如，
这个还
啊，对，
得
市
这
场接不接受
个，
呀？
对呀，就是说你不能说，他，所以这个就是现在做生意难就难在这儿吧。对于这些大的汽车厂牌也好，他们既得平衡市场的需求，又得符合政府的这个规定哈，所以这个好吧，就相当于两面夹击了哈。
是，
好，那么这个是关于这个环保署啊最新公布的这个排放标准，李静给我们好好分析了一下哈，到底对这个汽车行业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您还有补充吗？
反正这一次呢，确实是，就是说，环保署他这一个提议啊，并不是说马上就变成法律，它还是要经过在美国哈，就是不是说你环保署一手遮大，而且呢，那么说吧。大家还记得在川普上台的时候，他曾经就是砍了很多环保署的那个，比如说过分，他就觉得是过分的这个对排放啊，太要求太过过分了，太严谨了。但是呢，拜登一上来呢，就又恢复了环保署的在这方面的这个职权。所以呢，2024年呢，很快就要到了，所以环保署这一次他能不能够执行到那么严格呢？我相信和2024年谁当选白宫的主人还是有很大的关系。
OK，那就让我们期待吧，拭目以待啊，看
是。
到时候这个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果，那从而呢也会影响到啊，这个新一届政府它的政策的走向，那直接就会关系到我们的生活了哈。好，
没错。
那接下来呢就要请李静跟我们来介绍一些新车了哈。我看到这个起亚哈，它有推出一个全电动的大型 SUV 哈，这个车有什么特点啊？
好，大家一讲起 SUV 哈，就是我们通常讲，你比如说 RAV4，它也算是个 SUV，但是它算是小型的 SUV，对不对？Honda
对呀。
CR-V 啊，丰田 SUV 啊，Highlander 啊，什么这些都是 SUV。但是呢，如果真是讲起，我不知道你有时候去机场啊，看见那个机场接机的那种开着黑色的大型 SUV 的那种哈，有点像。不是 limousine，但是它是大型的 SUV，那种呢就是我讲的大型 SUV，它绝对是坐三排凳子啊，后边还仍然有很大的空间放大块的行李，这都没问题。当然那种行李呢，要是小型 SUV，像CR-V SUV 啊，那个 RAV4 呢，你放一个行李箱，它就后边都可能已经塞满了。
对呀，
好，
是。
那起亚呢，它这次呢就公布了它这个。EV9 这个全电动的大型 SUV 哈，那这个车呢，它完全是为了，怎么说呢？它不像这个特斯拉，我的性能要怎么加速，性能要多好，不是，它呢就是我就是为了要第一能够坐多人，载多人，载多这个行李啊等等等，而不是坐这种纯粹的。来追求高性能啊，所以它的性能本身呢，它有几款，比如说，最低配的那款呢，标准版呢，它只是用了76 kWh 的电池，这个呢，从大型车来讲不算多哈，但是呢，另外就是你也可以买一个长距离的 long range 的这个车型，然后它就用这个差不多100 kWh 的电池哈，99.8，那而且呢，你还可以选择后轮驱动啊，或者是。全驱动，all-wheel drive。
哎，我问一下李静，这个76和这个将近100千瓦时的电池，它差在这个充电量啊，和这个就是续航力差多少啊？
差多少呢？那么说吧，它那个长距离的这个就是100 kWh 的电池呢，它可以走336英里续航力哈，336。whereby 它那个76千瓦时的这个电池呢，我估计呢。你就那么算一下，差不多要，这个短少走25%，就说大概260、270吧，这样子。
OK，好，那就各取所需了哈，看您需不需要，就是说想要一次性充长城跑得远一点的啊，还是说200多里也够用了哈？OK，
呀，
但
所以
是，
呢，然后呢，我
请讲。
刚刚还讲，就是说。你可以选择后轮驱动，那是最低配的哈，或者后轮驱动。 或者呢，你可以来一个后轮驱动，但是把那个马达的马力增加一点儿啊，这个就是说加速力呢，从9.4秒0到60呢，降到8.2秒，就快了一秒哈，那这也不错。但是假如你想，哎，丁越说我就得来个最高配的，我要四驱的，好，那你就选那个双马达的那个，然后这样呢，它0到60呢就可以5.3秒，这个已经相当不错了。
哎，那听起来这个车，起亚的这款 EV9 哈，也算是可以各方面满足普通消费者的需求了哈。那它和比如说市面上的其他的电动 SUV，您来比较一下呢，这个优缺点、优劣势
哎，
在哪儿？
我觉得这个它的好处呢，你比如说，我就举个例子哈，像目前市场上呢，它这个大型的汽油的这个内燃机的 SUV，我已经讲了，像这个 Chevrolet Tahoe 啊，这个 Suburban 呐、啊，这种哈都是很大的，好，但是也是费油。那像特斯拉的这个 Model X 呢，它虽然也是3排座椅，但它还不算是大型的 SUV。因为它后边第三排座椅比较小，而且它三排座椅之后，它后边那个 trunk 那简直更小了。OK，所以呢，它还不算是大型 SUV，但是 EV9 呢，它是这种大型 SUV 呢，就是它这个空间要够大，所以呢，它实际上呢，并不是直接和像特斯拉那个车来竞争啊，它是想提供一个更大的一个车型，强调的就是。我这个车呢，就像传统的大型 SUV 这样子，而且它中间的那个第二排的座椅呢很有意思，这个它是可以360度旋转的。
那360度旋转的这个功能在哪儿啊？就是还能怎么说，面对
哎，
面开 party 吗？还是怎么样？
对，就是说它呢可以和第三排座椅哈，这个互相面对面。你比如说，假如这个开车去旅游啊，爸爸妈妈坐前边啊，几个小孩坐后边，一起打牌，一起这个，对不对？面对面的，这很好啊。
那不晕车吗？当然，我这是
对，不
考
是，就
虑
是说
了。
你这是玩在那个最高兴致中的话呢，你可能就不是那么敏感了吧？这样，
好，确实，对一些不晕车的朋友来说哈，这尤其是孩子们，是个挺方便的 option 哈。
呀，
还有
所以
其
呢，
他的吗？
就其他呢，就是说。当然，它这个大型 SUV 呢，说是大型哈，就是说我再看了一下它那个照片呢，显示出呢，就是说，比起这个 Chevrolet Tahoe 那个呢，trunk 那个地方还是短了一截儿，还是短了一截儿呀。
好，那
但是
反正，
坐的这三排座椅呢，肯定是比较舒服。
我也看到您送来的这个图片了哈，面对面
哎，
对着是挺有意思的。
对
好，那么
呀。
这也就是市面上，哎，这车是什么时候出？还是已经出了？
这个车呢，它估计上市的这个时间是今年，今年差不多我估计8、9月份吧，
8、9月份
这样，作为2024年款上市呀。
好，那如果我们听众朋友有在寻找什么这个大型的 SUV 的电动款的话吧，这不就是您的这个 list 上又多了一个去挑选的选
没
项吧？
错，对。
好，谢谢李静的介绍哈。那接下来呢，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带您关注啊，吉普又推出插电混合这个车哈，在这个市场进行新的策略来吸引客户了，怎么回事呢？马上回来。
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丁越。
我是李进。
介绍完这个起亚最近推出的大型 SUV 啊，接下来请李进跟我们聊一聊这个吉普啊，它的这个叫做插电混合动力，听说给它的这个品牌带来了不少的新的客户啊，它这个策略看来挺成功喽。
是，丁越，你知道咱们跟听众朋友呢多次介绍过，像丰田的插电混合动力车，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以前的 Prius Prime 和这个 RAV4 Prime，对不对？而且呢，RAV4 Prime 那个时候据说啊，那个供应比较紧缺的时候呢，被这个 dealer 炒的这个怎么说啊这个。对 dealer markup 就是简直就是高得离谱哈，但是呢，RAV4 它的这个 Prime 插电混合动力车呢，这个充满电呢，就是凭电池都可以走，差不多好像是40来英里啊，就相当不错。好，
嗯哼。
但是呢，我当时觉得这款车应该是插电混合动力车，市场应该是很不错的吧，对不对？
嗯哼，
哎，
是。
哎，李记呢，这一点还真的有点啊，有点落后了。因为
怎
我
么失算了？
看到这个消息呢，就是原来呢，这个市场上啊，今天美国市场
嗯。
插电混合动力车这个市场的领头羊是谁呢？就是吉普车的牧马人，英文就是
哦。
Wrangler，WRANGLER。哎，
OK，哎，这款车在加州，就是 popular 吗？
这个呢，因为李进呢，就说平时呢，没怎么看好这个吉普的这个 Wrangler 哈，
对
因为
呀、
吉普车嘛，我这年头我也不是开吉普车的人哈，所以呢，这个李进有点戴着有色眼镜
啊，
去看他这个那个什么了，看这
嗯，
个人家啊，真是很抱歉。结
嗯。
果发现呢，现在市场的这个领头羊，咱们先那么说吧。2017年的时候，这个插电混合动力车的市场冠军是谁呢？就是原来那个 Chevrolet 的 Volt 啊，VOLT。
嗯
2017年，很可惜，它很快就不出了。当时呢，它在这个美国市场呢，销量是2万辆。
嗯，哦，
好，然后呢，2018年呢，它一下子就被 Toyota Prius Prime 这个插电混合动力车击败了，人家一下2018年就卖了27000辆。
哇哦，赶上来了，
赶上来了，
嗯。
好，然后呢，2019年呢，市场也没有其他的竞争对手，还是 Toyota Prius Prime，但是呢，
嗯，
它的销量呢就对不起了，一下子降了差不多6000多辆，降回到21000多辆。
哦，什么原因呢？
因为那
是
个
因为
时
有，
候呢，
嗯，
就是你猜的也不错，就是特斯拉的电动车呢开始这个就是。
上
进
市
入这
了，
个
嗯，
市场，不但不是，它还不是，是它的 Model 3开始
哦。
上，就说已经，从本田从丰田的这个销量里面夺走了不少这个市场份额哈。然后
哦，
呢，2020年呢，这个插电混合动力车呢，领头羊仍然是 Prius Prime，但是呢，销
嗯，
量已经降到14000多辆。
哇，它相当于它跟18年比，自己腰斩了，少了一
对，
半
腰
儿
斩
啊，
了，真是腰斩了。好，但是呢，2021年呢，这个一个黑马就杀出来了，就是吉普车的牧马人，Jeep
哦，哦。
Wrangler。他是怎么做呢？他是把这个 Wrangler 呢改装成这个混合插电混合动力车，意思就是说加了大的电池，然
嗯，
后后轮那个地方再加上这个电动马达。
嗯哼，
哎，所以呢，它是顾名思义呢，它是一个就是能够全电动驱动的四轮驱动哈，然后呢，
哦，
它在2021年一年就卖了28000辆，
哇哦，就相当于又拉回来那个18年的荣光了哈，18年 Prius 差不多也就是这么多嘛，是吧？
对，但是呢，人家呢，2022年就去年呢，
嗯，嗯。
这架车竟然卖了42000辆。
啊，在电动车越来越五花八门的时候，他还能杀出一条路来，真的不容易啊！
对，
哇，
而且估计今年呢，说不定要超过5万多辆。
哇哦，哇哦，
呀，
这个车有什么特点啊？怎么
这
说？
个
就
车
是，
呢，外表看起来就是个，其实它也像个 SUV 啊，但是它就是吉普的那个车型哈。
嗯，嗯哼，嗯。
它是很受，就是我相信很多西方人士，美国的这个美国，它这个美国文化，开吉普车本来就是美国发明的嘛，对不对？
嗯，
好，但是它这辆车呢。它装了这个混合动力之后呢，另到这架车哈，比它那个汽油的那架车的性能还要好。
啊，好在哪儿？
好
更
在哪儿
快
呢？
了吗？还是怎么样？
对，就是说是不是加速力更快呢？确实是加速力更快。它的这个那么说吧，它原来那个汽油的那个发动机啊，它
嗯，嗯。
那个扭矩呢，可以达到395磅尺的扭矩。已经算不
嗯，
错的了，而且
嗯哼，
是涡轮增压的啊。但是
是，
呢，它比起这个插电混合动力，人家是470磅尺，
哇哦，
一个是295，就300吧，人
嗯哼，
家是470。 所以呢，
嗯，
多了差不多50%啊。所
对
以呢，
呀。
很多的这个吉普的这些老客户啊，他说：“哎呦，这非常好，因为他们呢是，就说我们现在也是希望能够慢慢转向电动啊，但是我们还没就说心里还没有就说准备全电动。现在呢，他出了一个这个插电混合动力的话呢，哎，你又能够享受汽油，就是说你可以跑很远的地方。”没电都没关系，上汽油就可以了，对不对？但是呢，平时上班、下班、送小孩、买菜，哎，它这个插电的这个纯电动的就足够了。
OK，哎，它纯电动，刚才您说是不是能跑多久？
这个抱歉，李静呢，就是把这个信息拿了之后呢，我就这一点我就还没看到，
没关系，
下
反
次
正
要跟
是
听众
日
朋友
常，
交代一下
日常通勤肯定是够了，是吧？
呀。
哎，但是那个我想到一点啊，喜欢开吉普的朋友，可能还是追求他的那种怎么说呀，就是力量感吧，那个就是那种你知道，就是开大车的那种感觉。但是就像 Prius 一样，它这种混合动力之后，它那个车就我们东北话叫蔫翘的，太安静了啊。那这个
对，
他这个车有没有这个问题啊？就是还有
不
那
会，
种很有力量的感觉了吗？
对他呢，首先，刚刚我就是马上，抱歉啊，就是李静后来再查了一下啊，原来是我是有那个数据，就是，21里不多，比起
二十
RAV4
一
来讲
里，
差一半，哎，但是呢，因为他那个汽油发动机本身就够力气哈，所以呢，他在这个市场呢。哎，还真的，这个21里，李静是赶不上了。但是人家就是这客户，人家就觉得不错，21里都好过没有呀。
OK，反正送孩子上学、买菜，我觉得是肯定够了，因为不会有
是，
人开20里地以外去做这些事儿哈。
是呀。
或者当然上班就不一定了，在湾区有的时候容易跑出去。但是anyway，就像您说的，它的这种设置吧，还是赢得了很多市场的哈。所以说这个混合动力车特安静这件事儿，它存在这个问题吗？因为有人他就不喜欢这种安静的，他就喜欢好像轰隆隆的那种开车的这种感觉。
这个倒是这样。现在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到啊，很多的这些电动车啊，法律规定，从2023年开始，2022开始，就说呢，这个电动车在低速行驶的时候呢，必须要有一个嗯的这个声音。为什么呢？他就是怕那个骑自行车或者是路人哈，就是你不小心，你不知道后边有一辆车，你突然间有时候你知道有些人走路，突然间我就想转左或者转右啊，那
对，
你不是就撞上了吗？对不对？
是。
所以呢，现在法律规定就是所有的电动车和插电混动的车，只要你是在电动行驶的时候，必须要有这个声音。但是这个你倒不用 worry，因为它这架车本身那个汽油发动机，它就可以有它自己的那个汽油发动机的那个声音，所以呢，这个不会蔫的这架车。
不会蔫儿就好。OK，好，哎，那最后再问一下，这个牧马人哈，它的市场价定位是什么样的？
汽油的这个车呢，起价是4万多，但是呢，你要买这个，有这个全电这个插电混合动力的话呢，你要给差不多另外8000到1万多的这个 additional。哎，但是呢，你别看它这个价钱，好像说有没有搞错啊？
对呀，
它
不
现在
便
这
宜
种
啊。
车呢，已经是在 Wrangler 的这个车型里面已经占了25%。
所以看来市场还是挺认可这款车的。
是很认可，所以李进呢，真觉得我这次呢，走眼了，要向听众朋友致歉一下呀。
也不至于，就是可以说是刷新了我们的眼界了哈。看来这
而
个
且
老，
这架车呢，它实际上是吉普，也就是克莱斯勒哈，他们准备在2024和2025年呢，陆续推出这个全电动的这个车辆哈。那这个牧马人呢？就变成了有点像搭桥一样，给后续的这个全电动的产品呢铺路。而且
确
呢，
实。
再说一点呢，就是说，假如比如说咱们听众朋友，你说你不想买这个吉普这个牧马人哈，哎，但是这个大切诺基 Grand Cherokee 这一款车呢，也有这个插电混合动力的这个
是
option。
吗？
呀。
OK， 所以就看您了啊，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你喜欢哪款都有得选啊。OK，
没错。
好，谢谢李进的介绍哈。那听众朋友听了李进的分享，不知道您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进一步询问啊？或者您生活当中有关于车的问题哈，苦恼啊，不太确定，不知道怎么判断好啊，也想找个专家问问的话呢，接下来我们会开通热线888-275-1628。888-275-1628，欢迎您在接下来的节目中呢随时打电话上来。那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请李进跟我们讲讲啊，这个万众瞩目的 SpaceX 为什么它的发射今天取消了呢？
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丁月。
我是李进。
接下来呢，咱们先不聊车哈，聊一聊这个星舰啊。当然，未来搞不好我们去太空漫游的时候也得搭这个星舰，也算是一种我们未来的车了。哎，但是这个星舰，据说哈，这个世界上最大最强的，本来今天星舰要发射升空的啊，为什么就没影了呢？
啊，其实呢，星舰咱们之前呢曾经多次报道过啊，它。试验多次啊，而且是摔了好几次哈、啊。但是呢，结果呢，到他真正要全尺寸的来做试射的时候呢，哎，在过去几个月呢，突然间好像没有什么新闻了哈、啊，销声匿迹了、啊。然后呢，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一直在等待着美国的这个 FAA 啊，就是航天署吧，做批准。但是呢，不知道怎么搞的，就是其实有些人也是不断的给这个马斯克使绊儿哈，就是怎么着呢，下绊儿，就是说呢，你这个在这个德州这个哈、啊，这个海岸这边发射造成的这个声音呐、啊、噪音呐、啊，这个环保一定会对环保有问题，所以呢，FAA 呢就得让这个 SpaceX 呢提供很多的这些环保的这些资料。就说你这火箭发射的时候会不会对乌龟有影响啊？对不对？啊，这个啊，就打个比方啊。
嗯。
但是呢，这个好消息呢，就是上周五4月14号，下午5:50，你看咱们都准确到这个地步了。
哦。
这个 FAA 呢，终于，发布了，就是给这个 SpaceX 的这个许可证。
哦，批准了。嗯。
批准了。然后呢，这个 SpaceX 连马斯克呢就说我们。马上就是这个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这个东风一来，我们准备今天早上8点就试射哈。
嗯。
结果到最后一分钟呢，他们有些故障，就是那个好像加灌这个燃料的时候呢，有一个什么 pressure valve 之类的，我就是这个消息还不是最确定，就是他们发现有些故障，所以呢，SpaceX 的工程师说，我们现在要压后至少48小时。来解决这个故障 ，make sure 这个 everything is okay。但是他这次的这个试射呢，是准备怎么试射呢？不是像他的猎鹰九号啊，准备就是降回到这个海上的这个大驳船上面，不是。他这一次呢，试射是这样：第一级火箭呢，它是完全是按照就要降回到海上驳船那种，就是说全尺寸的控制。但是最后一分钟呢，就是海底下就是海水，没有驳船，就跌到海水里面去了。然后呢，第二级呢，它是不像这个猎鹰九号不可以回收，第二级呢都可以回收。它第二级呢会像美国的那个太空飞机一样，就是那个 Space Shuttle， 它会就是从德州进入轨道，然后到夏威夷的时候啊就下降，然后呢尝试的就像它也是像这个正常降落，到那儿最后一分钟呢。底下还是没有驳船，还是会就是跌到海水里面。当然，他们可能也会不会打捞，这个我就不是很清楚。但是据目前来说呢，他们就是说，至少模拟一次全尺寸，整个的一个飞行轨道的这个发射哈。然后获取这个大量的资料，而且呢，他们不像是美国、俄罗斯或者中国大陆那时候，他们发射这个第一个宇宙飞船的时候啊，他必须要派这个远洋的这个。测量船呢，因为你这个一开始的时候，你这火箭飞到什么地方你不知道嘛，对不对？
对。
所以呢，它在这个四大洋都要部署这个 雷达探测船。但是呢，
嗯，
当然从美国现在观点来讲，它到处都有它自己的卫星，所
对
以
呀，
呢，这个太空船飞到什么地方，它都可以和美国的卫星联络。哎，
嗯，
马斯克更牛，他
怎
说呢，我
么？
这次飞行呢，全程呢都会有我的这个星链 Starlink 的这个卫星全程照顾，就说
哦，
会，就是说呢一路跟踪，
就
一
不需
路
要你
做，
了，对，
对
不
呀，
需要这个
不
美
需
国
要
的
美
了，
国政府的卫星网啊，这个
是，
我自家的这
嗯
个呀，咱家的卫星网就够了呀。
，OK，是，OK，可指不定这个政府还需要用那个 Elon Musk 的这个卫星网络呢，是不是？
没错，
嗯。
这个政府已经，美国国防部已经跟马斯克说，哥们儿，我们这个你这星链不错啊，我们
嗯，
现在还要再来个星盾，这
啊，
个叫
星盾是什
Starship，
么？
就是马斯克的 SpaceX 会专为
嗯，嗯，
美国军方打造这个跟星链更高性能的这种卫星网。
哦，那这个盾我们知道，它就是可以有什么阻挡力啊，像盾牌一样，难道它的密度更大
这个呢，so far 都是在这高度保密中，
吗？哦
所以呢，我们会继续跟踪。反正就是说，
，OK。
它这个是完全是给军方和政府用的，呀。
哦，OK，好，其实谈到你说这个 SpaceX 它的这个火箭回收技术啊，我是应该去年前年了啊，去那个德州那边，它有一个 NASA 的博物馆嘛，然后
对。
它就有一节这个SpaceX 它的那个猎鹰九号助推器，它的回收在那边展示。然后你就看到它那上面啊，斑斑驳驳的啊，就感觉哦，它从太空里面走回来一圈了哈，带着
对，
虽然身上很多伤啊，但是也是一种荣誉。
是，
确
对，
实，
它
它
那
的这个
个
技术，
呀，下降的时候呢，肯定是烧的，就是说它，尤其是那个底部那个地方会有点烧的黑不溜秋的哈，这个都没关系，但是它不影响它的性能。然后呢，就像个 car wash 一样，差不多那么洗一下，加油又射上去了。
是，那这次您说他那个星舰不打算回收，
哎，
这
这
怎么跟以前
次
不一
反
样呢？
正马斯克，他这个因为是这样，就是说，他觉得第一次啊，就是说你们可不，就是说所有的这些这个星粉哈，不要对这次的发射抱有太高的期待。
哦，为什么？
当然他是客气，因为毕竟就是说他，真正发射的时候呢，有很多的这些飞行和发射的这个参数，是他用电脑模拟是。很难模拟出来，所以呢，它这架这个星舰里面呢，几乎是装满了很多的这些感测器啊，sensor 啊，所以它一路飞行的时候，这些感测器呢，就立马通过星链，全程大概全程它是飞差不多不到90分钟哈，1个半小时，所有的这些数据呢，都在实时的送回，SpaceX 在洛杉矶的总部。
OK，哎，其实谈到这个星舰，如果它发射成功的话，对于这个马斯克啊，向太空进发的这个计划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呢？
哦，这个影响太大了，因为跟他竞争的对手是谁呢？可以说现在只剩下 NASA 自己的那个，我们上次讲那个 SLS 哈，就是太空发射系统，但是那个玩意儿呢，他们花了20几年的时间，花了几乎上百亿的这个经费哈，才射了一次。那现在假如马斯克马上射出来的话呢，那简直不得了。我觉得那个。NASA 那个 SLS 也有些网友在那儿调侃呢，就说发射那么一次之后呢，假如这个马斯克这个星舰成的话呢，那个他再下一次那个发射什么时候呢，就可能要无限制的推迟了。
所以你看，这个可能会被Elon Musk 啊，这个 SpaceX 就把 NASA 的这个叫什么，他的这个叫做什么？你说饭碗抢了也好，就我搞不好他们那个整个的部门就要裁掉了哈，干脆把这个业务就
有点
外
这个，
包
有点
给
那么个意
SpaceX
思，
就
对，
好了，是吧？好，那么关于这个太空的话题，咱们就聊到这儿了哈。后续还拜托李进啊，继续帮我们关注，然后有什么这个消息哈，毕竟是代表全人类向外太空进发的这个进程，我们也必须得 follow up 一下哈。 好，那最后一点时间要跟大家再一次这个提醒哈和推荐，我们希望之声电台在这个月底4月29号要举办的一场特别活动啊，就是会请来美国顶级的宪法学者斯考森教授啊来到 Sunnyvale 社区中心，带给大家一场神奇美国的这个主题演讲啊。那在节目开始前，李进还这个我们还聊了一下哈，就是为什么听众朋友该来听呢？李进你怎么认为？
我觉得呢，就是说，其实咱们华人在美国哈，这个生活，很多的时候，咱们好像华人有自己华人的这个小圈子嘛，对不对？咱们也不用跟老美之间打招呼。但是呢，就说，随着咱们在美国生活的时间越长，甚至咱们的第二代、第三代哈，他们毕竟是从美国这个长大，那他们对美国的这个社会，对美国的整个一个社会的体系吧，那么说吧。他们有他们的了解，那同时呢，就是说，我感觉到呢，像上次啊，这个2020年这个大选的时候，你知道，就是 it's very polarized，就是说两极端化，对不对？你 either 就是说我不管是谁，你选谁都好，但是就是说双方已经简直是这个几乎是
白
怎么
热
说
化
啊？
了啊，针
白热
锋
化，
相对，
简直针锋相对，这就是都已经是太客气了，对不对呀？就是说，他们，我相信很多的，我们就是华人哈，就说和就说我们自己在美国这个社会的，我们是怎么样去能够争取到最大的利益？那这和你，那就说和你的宪法，你的权利在什么地方？那有时候咱们讲权利，我就觉得有点好像飘的哈。我唯一能说的就是权利，你竞选的时候，不是选举的
选
时候，
举，
很多的这些提议案呐、，measure A B C 啊，proposal 一二三呐，你到底选不选？或者有些这些政客啊，你说你到底信不信他说的那些东西？你用什么来去衡量他？假如你说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那种，那咱们也没什么好说。但是假如咱们确实是对我们自己利益，要能够尽量争取，就是要靠选票嘛，对不对？
对，所以
小到
我
学
特
区，
别，
大到呀。
对，我特别赞同李进说的哈，就是咱们华人现在越来越有点觉醒，或者意识到应该投身社区，多多参与地方政治啊，甚至是这些选举活动。但是你心中得有杆尺，怎么衡量我们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对吧？我们得去拿这个美国的立国原则和精神和宪法的这个意义去看。那么这一次斯考森教授神奇美国演讲，他会用非常生动、有趣啊、接地气的方式跟大家来讲，听起来好像很高大上的这个话题啊，但其实呢，是我们在美国，你经营家庭、建立这个更好的社区和事业都非常必备的啊，尤其是怎么把这个价值传递给下一代是很重要的。所以在这里呢，再次推荐大家哈，感兴趣的赶快发短信报名参加我们4月29号神奇美国斯考森教授带来的专题演讲，发短信到888-275-1628，888-275-1628。同时也说一下啊，李进那一天也会到场哈，我们很多希
哎，
望之声的
一定，
主持人也会到场，所以这也算是经过疫情3年之后啊，大家难得的一次相聚的机会，所以真诚的邀请您啊，我们在4月29号相见。那今
好，
天的
不见
节
不散，
目不见不散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下周再聊。
好，拜拜。